翁布里亚的萨格兰蒂诺。今天我们往意大利内陆地区走走，说说中间的一个产区，名字叫翁布里亚。就这个地方面积比较小，还是整个意大利中部及南部产区里面唯一一个内陆产区。这地方不挨着海，但是翁布里亚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偏偏就有飘在水上的意思。那这个地方是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呢？说白了，都是早期的罗马人干的好事。早在布匿战争的时候，罗马和迦太基就在西西里岛打了一仗，最后罗马赢了，西西里岛就归他了。但是因为这一仗罗马人打得付出了太大的代价，所以他们占领西西里岛之后直接屠城了。当时岛上的那些原住民基本上被他们杀光了，但也有一小部分原住民侥幸逃了出来。逃出来之后，他们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向西一路逃到了西班牙南部，融入了当地的卢西塔尼亚部落，后来又慢慢融入了葡萄牙，而另一部分向东逃到了亚平宁半岛。这一部分原住民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到处逃窜。他们先是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躲藏了几年，但是后来罗马帝国把意大利南部也打下来之后，他们就待不下去了，只能一路向北逃窜。他们这一路逃，罗马人就一路追。罗马人不好好打仗，没事老追这些残兵败将干什么呢？原因有二。第一，西西里岛在布匿战争发生之前是迦太基人的地盘，迦太基人那是罗马人的死敌，并且在罗马人来之前，岛上居民是非常拥戴他们的。而随着罗马人后来占领了西西里岛，迦太基这个大靠山一倒，原先的那些拥戴者自然不会有好下场，罗马人一定要肃清他们。第二，也怪他们自己的这张嘴。你说好不容易逃出来捡了条命，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先待着，卧薪尝胆一下？但是他们当时到处散播罗马人怎么不好，怎么凶残，这也难怪，家乡都被占领了，自己心里面肯定不服气呀。但是窝火归窝火，拜托您先瞅瞅当时的局面再说话行不？结果他们这不合时宜的到处说，事情很快传到了罗马人耳朵里，那人家能不四处追杀他们吗？但是有句话说得好，大象踩不死蚂蚁的，只要你躲得好。西西里岛的那些逃亡者本来就没多少，而且意大利内陆地区在当时是山高林密，人口少，再加上当时没有什么指纹鉴定、热成像追踪这样的侦查手段，所以罗马人想赶尽杀绝还真没那么容易。他们一路跑，罗马人就一路追，就这么折腾了好几百年。到了四世纪末，罗马人才在托斯卡纳西海岸发现了逃亡者的后代。您瞅瞅，为了一伙残敌追了600多年，那最后追到的肯定不是原装的。600多年过去了，人家那得繁衍多少代了。在发现了西西里岛残部的后代之后，罗马人就直接给一锅端了。但是那会儿罗马帝国已经是江河日下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在给自己最后积点福。罗马人并没有杀光他们，而是把他们囚禁在一个地方。囚禁在哪儿好呢？琢磨来琢磨去，罗马人就在拉齐奥大区旁边给他们找了这么一块内陆。首先，这地方离罗马很近，罗马城是拉齐奥大区的首府，这样有利于监视他们。其次，这些人源于西西里岛，一直以来过惯了靠水吃水的日子，即便有了这么多年的逃亡生涯，繁衍那么多代了，那基本也是沿着海岸线跑。这一下好不容易逮着了，那罗马人肯定就想折磨这个种族。要折磨这个种族怎么办？那就得把他们原始的生活习惯先改了。罗马人就把这群水边来的人给移到内陆了。在介绍托斯卡纳的时候，我提到过，意大利在中生代时期有过一次地壳运动，把中部地区给挤出一大堆山地和丘陵，而翁布里亚正好位于意大利的正中间。等于说地壳这一变动，翁布里亚的地表被挤出来最多，这就导致这里山很多。 所以罗马人把他们关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地方山多，交通不便，他们跑不出去。但是即使西西里岛残部的后代被安排在内陆生活，他们的心也还是属于大海的。虽然在内陆居住，但他们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字，就叫翁布里亚，在意大利语中就是飘在水上的意思。你们不是不让我们沾水吗？那我们就给自己的居所起这么个与水相关的名字。而且这还不算完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在翁布里亚的西北角那边开凿出一个湖，因为这个湖位于特拉西梅诺镇子边上，所以开凿出来之后就叫特拉西梅诺湖，它现在是意大利半岛的第四大湖。就通过这地方的名字以及这个湖，他们让后世人都知道了自己的祖先其实是水边的种族。通过这个历史故事，我们要先明白一点，翁布里亚的地形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，既然这地方山多，那么葡萄园肯定也是大部分位于山腰，所以翁布里亚当前的许多 DOC 产区名称中都有山丘字样。翁布里亚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中心，而且山很多，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，因为山把地中海的海风给挡住了，使这里不受影响。而且在翁布里亚还有个特拉西梅诺湖，外面的风刮不进去，里面又有那么大一个湖，那这里就会比那些位于海边的地方凉快得多，且温度偏低。但是这么凉快的气候就会导致这里冬季寒冷多雪，夏季阳光充足且干燥。至于翁布里亚的土壤，因为这里在以前大都是活火山，火山喷发的遗留物无非就是石灰岩、火山岩，还有矿物质土壤。这种土壤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能给葡萄树带来一定的温度。